然后我
今天开领好的那个，
对，我们要
嘉丽和那个红丽一家，对对，他们都会。
那个索菲亚和那个张霞，哦，索菲亚在这儿，哦，对，
张
霞萍，
张霞萍那个。
索菲亚、米娅啊，跟张霞萍，还有就他一个人了，是吧？
我那个其他人好像都不太来哈，那个。
我们那个负责发资料的，Peggy，不会来的，我不知道，OK，不管他了，反正每一个来的都是神所看重的，我们讲啊，这个我昨天晚上昨天下午在那边开会，在圣地亚哥一个修道院开会，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大概1点钟。然后我们就离开，我们开车去的，然后这个我们就在一路开一边非常的这个忐忑，因为知道这个带从 LA 到 Vegas 的这个 traffic 都是挤得不得了的，我们想要拦在路上又折腾很久，回来以为时间上第二天这个，但是神真的是很保守，我从来没有从圣地亚哥在礼拜五开回来这么快的，就花了差不多6个小时的时间。
正常，
对啊，真的是很正常。第一段很挤，我们下了山过后，就是第一段非常的挤。第一段开了差不多前面开2个小时，走了60迈，然后我们算了一下，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家，但是。后面就变得蛮顺利。嗨，你好，来请坐，请坐。
谁们啊？还有其他教会的？
我们开会啊。开会是这个，就是北美华神，他就是组织的这个所有这边的中国教会，就是
Vegas。
不是 Vegas， 全北美
西部的
西部、中部都有，我有北卡去的，有这个
你有那个吗？
去的。
啊，讲义，讲义你有吗？
没有。那你还有
时间再去？我给你拿一份，
你走的时候拿一份，
你是不是
做
八
千
单可以吗？
好，
那你可以吗？繁体可以写就是，姐姐说，繁体写简体，繁体
繁体的，
没有，我都
看得懂了 ，OK。
够了，
这个没说话要说话。
我给你拿一份那个，我反正有翻的那个，
好。那我们等下还有很多聊天的时间，
对，
我们现在呢，先把我们今天重要的一课结束。我有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是吧？
对
的，这礼拜怎么称呼？
啊，不是我，是我
Pearl 是吧？
哈哈哈哈哈。
戴个口罩，戴个口罩，戴个眼镜都没法认识。对呀、啊，到后面都不知道是谁了。OK， 那我们今天呢开始我们最后一课，最后一课呢我们会稍微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所讲的。
还有一课是
还有一课那个 Kelly 他主要是会做一些见证，讲一些基督徒的生活啊。那今天我们是这个传这个我们信仰中心的最后一课，在讲说我们到底在信什么。这课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他把前面的内容基本上全部归纳起来了。那我刚刚说到，每一个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的，都不是出于偶然。首先就是我，要是我，要是我都没有回来的话，我们今天也没有这最后一课了。所以啊，我想现在大家不用写了吧？
就是现在都认识了，
对啊，
刚才都这样说的。
Pearl 是因为他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课，他在教会很久了，因为他蒙面，我不认识他嘛。所以呢，我们今天把最后这个我们信仰的中心总结起来，我就会邀请说，你们还有几位是还没有真正的在这个神面前表白，你们是要信还是不要信？神呢，他给我们的这个礼物。他绝不强迫我们，绝不强迫我们来接受这个礼物，但是他可以告诉你说，你拒绝了这个我们的礼物放在这里，他让你明白，那你要拒绝了，你也知道你拒绝了什么，对不对？好，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了在座的每一位。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主你跟我们的关系，思想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影响。今天就在这里，求你来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告诉我们，你是我们天上的父，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中真的需要你的保守，你的带领，我们需要你如同父母一样的关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求你，用你的爱亲自的来吸引我们，来打动我们，让我们真心的愿意转向你，像一个离家的孩子回到父亲的怀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的爱里面融化，让我们全心的拥抱你的爱。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孤单，我们不再独行，我们有主你陪伴我们人生。谢主，求你照，求你看顾以下的聚会，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稍微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大部分内容呢，其实都已经有这个讲过了。我们一开始呢，我们讲到说这个神的概念，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神，我们讲到了这个神，他以各样的启示来启示我们。我们说这个神是看不见的，因为他是一个灵。它是一个灵，它不是像人一样的，人是属于一个物质世界，那神是一个在一个灵，一个灵我们说就不能用物质的这个感觉去来感觉这个灵，你不能摸这个灵，你不能看这个灵，你不能闻这个灵，你不能听这个灵，要认识一个灵必须从我们的心灵来认识。那神他是创造人的，这是圣经上讲的，但是我知道大家有的人还在挣扎，不知道是创造的还是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不要紧不要紧，你可那个都是小事。神为了让这个人能够认识他，神他通过很多的渠道让人来认识他。第一个，神通过这个自然界，我们说山啊水啊地球啊万物啊，神透过这个自然界让人看到他的作品。说所有的作品我们一看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画，我们绝对不会说哎，这是一堆字母，不知道偶然的就斗在一起就变成这样。我们一看到这个画就说哎，是在哪里买的，这是谁做的。我们会看到一个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作者是谁。那看到这个自然界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说这个自然界的作者是谁，他的创造者是谁。今天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我们就自然界就是自然存在的，那就那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就在那里。那我觉得是在欺骗自己，在欺骗自己。你看到一个手表，你说没有人创造的，就是一大堆东西它就自然变成这样，我们都知道不可能的，这么精细的一个手表不可能自然。我们说神他透过他的作品来告诉我们，他创造的自然界，他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我们讲到了地球，我们讲到了星系，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我们说就算一个模型我们都觉得需要人创造，不要说这个真实的宇宙。所以神透过他的创造来启示他的存在。那神呢也透过人自己，透过人自己来启示他的存在。我们讲到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当我们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说我们与万物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我们有道德，我们这个进化怎么也进化不出道德来，就算最这个在那个被有个小朋友，你要不要叫他去那边玩？那边我们有个玩的房子。对，现在没有啊。
我跟他。
对呀、啊，这个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人自己身上找到神的痕迹。人和动物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存在，他有选择。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人会选择说我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在动物，它所有的行为都出于本能，做好事也好，有的动物像那个狗，它很喜欢人，它是好事，但是不是它选择，它是它本能。它做坏事也是它本能，不是它一个道德说我在选择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它不会。人的道德身上我们看见了 一个所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而这个道德的来源呢，是直接指向神的。这个道德的所有的这个里面的因素，比如说道德上，我们喜欢美，喜欢做善事，喜欢好的公平公义，这些从哪里来啊？不会是说我生出来就是喜欢公益，我们生出来都喜欢自私，只要对我好的就是最好，管他对别人好啊坏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在道德上会寻求我们要公正，我们要对别人公平？我们对别人不公平，我们虽然知道不好，但是偶尔我们也会去做，因为我们自私，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好坏。那这个就是一个从神那里来，神他一再讲他自己是一个公益公平的神。人对这个公平公义的想法，那直接从神那里。人对这个美的看法，大家看到好漂亮一个风景的时候，是的，他觉得很美。你告诉我这个美的标准从哪里来？来到生下来，你为什么就知道那是美？你是好人坏人？当你在一个很美丽的东西前面，他都会觉得很美。从哪里看？所有美善的起源。神他不仅从自然界来彰显告诉我们他的存在，他从人的自己的身上，从我们道德，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对这个世界一个公平世界的向往身上，他都能够告诉我们他的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我们才有这样的观点。不仅如此，我们上一个礼拜讲到关于人，我们讲到认识人，对不对？我们说你要认识外界，先要从认识自己开始。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存在的，你就不要想去认识其他的东西。说关于人，我们最需要问的那几个问题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对不对？说我们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活一个什么事情？我们说人往哪里去，对不对？我们说这是人生的最大三个问题。那对于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认为神的存在，我们不认为神存在的话，你这三个问题啊，你都没答案。你说人从哪里来？就是猴子变来的。猴子变来的，那就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人就是偶然发生的，猴子就这样跳啊跳的，哪一天突然就跳成人了啊？那就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如果人是偶然存在的，做什么？什么都不用做啊，你偶然出现的，那当然是没有计划，所以人生就是没有意义。你随便爱做什么做什么，什么对你好你就去做什么，也不要什么追求美啊善的，你就做一个自私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偶然出现的东西，它不可能是有计划。那人往哪里去？不能去啊，就往坟墓里去啊，还往哪里去呢？偶然出现的没有意义的人生，走向死亡的人生，这就是一个没有神。如果我今天认为神不存在，那你的答案就是你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再讲，对不起，我 catch up 一下我的 break。所以我们如果说有人讲一个无神论者，他虽然否认神的存在，但是在他的生命中，他其实是活着有神存在的这个样式。人无法活一个毫无意义的人生。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今天起来就是毫无意义？那你怎么有什么动力让你活下去？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穿衣？为什么要做工？我什么目的都没有，我为什么要活着？可能一个毫无意义的人生。所以不管你是否承认神是否存在，你其实你生活的方式，你都是在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希望说你做一个好人，你希望你能够对别人公平，别人会喜欢你，你希望说你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人都是这样活的，不管你承不承认神的存在。所以如果你要这样想，我告诉你，你就是已经承认了神的存在。因为你认为说你来不是一个偶然的出现，你到世界上来不是偶然，不是就是猴子弄出来的，不是大家就是爸妈不小心你就出现了，然后对你人生毫无意义的，因为你的祖先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样想，那你认为你在世界上有价值有意义，你 必须承认你是有人创造的。那你当时你说我是我爸妈创造的，那你爸妈是谁创造的？爷爷奶奶创造，爷爷奶奶是谁创造的？
那我追到闪了。
对呀、啊，到最后第一个人从哪里来的？如果人要有意义，必须是从神来的。我们讲到了人的价值是证明神存在的一个有力的这个证据，因为如果人不是神创造的，人如果就是自然而然来的，不能说人就比那个树有价值。我们说杀一个人和砍一个树绝对不是一个概念，可是你把树砍了，你会可能说哎蛮可惜的就过去了，你把一个人杀了，你绝对不会说就蛮可惜的抱歉算了。人的生命是比这些万物都更有价值，价值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法律保护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说让我们来选举一下，我们觉得树比人更有价值，我们50%的人同意树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可以随便杀人，树不能砍。有这样的法律，人也不会去遵循，因为人天然知道人的价值是高于万物的。为什么？为人身上有神的形象，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人。那人如果是神创造的，那人生必然有目的。没有一个人创造东西，我做一个东西是没有目的的，我实在是闲得无聊，我就算闲得无聊我做一件事我都得有点意义。我们做，不管是你做一个饭也好，不管是你做件衣服也好，不管是你做个家具也好，我们心中总是有些目的，做出来这个东西能够有价值，能够有用。创造人如此精密的人，有很大的这个心意在里面。神希望透过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神希望透过人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物能够看到神的属性，神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在做什么，我们人生所做的事就是去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主持神所要的公义公平，来彰显神的样式。那我们往哪里去？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带着神的目的，那将来我们会往哪里去？神是要我们回到他的家中。是任何一个派出去当兵的，打完仗了过后，你觉得他应该往哪里去？当然回到自己的国家来，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相信神所创造的，那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人生就有意义，有目的，有价值。我没有神，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说神他透过这个自然界来彰显他自己，神透过人在人心中的这个意念道德都在彰显，这个都在告诉你神的存在。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喜欢神存在，你看神一存在就每天要我们做事都按照他的方法，多不好，就想过自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否定神的存在，我管他，我就说神不存在，然后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那我告诉你，这个后面还没完，神如果有计划在你身上，不是一死百了。我们上次讲了，谁告诉你人生死了就没有？我们说那是我们想的，那是我们看不见，我们就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说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人死了还有审判，还有生命，因为人里面有灵魂，人是神所造的，不是就只有这个物质。如果人也只有皮肤，只有骨头，只有这些，那我们跟动物就没两样。我们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灵，但那个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不会肉体死了他就死。神告诉我们他不会死，而且证明给我们看，人在死后是有生命的。那我们看到说，人神透过自然，透过人，然后神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启示人，就是这本圣经。圣经，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知道说，很多在如果你还不相信基督教的时候，你不觉得说圣经是神话吗？不要紧，你从慢慢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经上所讲的道理 真是透彻一针见血，因为他人是神造的，他知道你的生命该怎么活，他写一本书告诉你，你的生命如果按照这个方式活，你就会活出它的价值，你就会活出生命的精华，你就会活出生命的丰盛。不知道每个人生命都是第一次，没活过就生下来才开始活，然后我们一边摸索一边活，然后活到最后就活得很辛苦，就变成人生苦海，因为我们每天就看到这个眼前的一点
是一亩三分地。
对啊，一亩三分地，每天眼前都是很巨多的困难，不是家庭的困难、工作的困难、事业的困难、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的眼光没有办法朝前，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创造人，他告诉你人生是个什么样子，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什么样子，你现在这个阶段在哪里，那你就知道说你在盼望什么，你该怎么活。所以这是圣经的智慧。那在圣经中，这是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是神要我们认识人，要我们认识神。这个神他高于我们，他超过我们的智慧，超过我们的能力。我们怎么认识他？只有看他的自传。先给我们来一本自传。这本圣经里面，他不仅告诉我们他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他为什么创造人，而且告诉我们人应该怎么去活。所以这本圣经是为什么基督徒动不动就拿了个圣经来学，大家都觉得说都学了好几十遍了，为什么还要学？因为他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他会告诉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当做的事是什么。他启示不断的告诉你，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这位神存在，但是他确确实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他确确实实的在你的生活中。就在你的旁边，这个圣经不停的就是告诉你这件事，让你不要忘记你做事的时候不是没有神。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对吧？我们举头三尺有神明，但是我们过一阵就忘了，管他举头三尺举头一尺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就只看到眼前那一点点。但是我们学圣经的时候，他叫我们举头，他叫我们举头看见，在我们上面，在我们身边就是。好，上一节课我们讲到神最直接的启示，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启示，透过他的作品来启示，透过人来启示。上个次我们讲到神他最对人最直接的启示呢，就是透过他的这个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都是穿的这种长袍裙子啊，对，画一个这个他的。他透过这个基督来启示。我们上次刚刚进入这个话题，说这个基督是他的 title， 就是救赎主的名字，就是救赎主的意思。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对不对？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耶稣，他是按照预言所说。我们说耶稣是一个神的儿子，我们凭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所有的皇帝都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说耶稣不一样。第一个是他不是说莫名其妙的就出来夺取政权过后他就变成神的儿子，是他降生之前700年，圣经在这个最古老的记载中，我们说圣经是记载历史的，你不相信他神的话不要紧，以后这个慢慢来想，但是圣经是记载历史，是历史学家证明的，所有的考古学所有的历史研究都发现圣经所记载的人民地名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因为他在圣经之外所找到的那些泥板，他很出土的中东很早上是在泥板上写字，那些泥板从那些这个草纸上面是 Basco 用的他那种草做的纸草纸上面，这些他从各样的唐镇出土的文物上面，他发现说圣经所记载的历史都是真实的，考古学发展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推翻圣经上任何一件事情，只有我们找不到的证据，但是从来我们没有找到证据是与圣经相反。所以历史学家都知道这圣经是一个历史的书，所以历史考古学家常常去圣经上来找线索， 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圣经上它有记载，在耶稣降生700年前，我们就说耶稣的这个祖祖祖祖祖祖祖辈辈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圣经就已经预言了有一天这个耶稣他会降生，他是神的儿子，由童女怀孕，他会生在这个世上，他是来代表神向世人彰显这个神的形象。很多人告诉我说，我不相信神，除非你让我看一看。哎，神让你看一看，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让所有世界的人看到这个看不见的神是什么样子。没有像一个这个出来像一个大怪物，像蜘蛛侠一样把我们都吓跑了啊，没有。为什么呢？他要把他，他这个耶稣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把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的样式。让我们人可以跟他沟通，让我们人可以跟他说话，让他所说的话我们听得懂，让他过我们人一样的生活，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生活中神是怎么存在。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凭着预言，因为这个700年前预言他降生，他在什么地方降生，怎么降生，他都一一的按照圣经所预言的他出现。所以他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他自己声称，不是他自己声称他自己是神就是神，他真的是，真的是按照神的这个，按照圣经预言的一字不漏的降生。他们说关于耶稣降生的预言有几百条，如果一个人的降生能够符合这几百条预言，那很难是出于偶然啊，就像把整个 Texas 一个州铺上一米高的这个一米高的 quarter， 然后把一个画一个记号，然后让你去捡啊，你一捡起来就是那一个，那你肯定作弊，对不对？哪有这么好的几率？那耶稣的降生也是，那个几率如果能够满足这几百条预言，是小的不可思议。但是耶稣真是按照了预言，一言不差的降生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从14页开始。那个其实没有拍到，那个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对，今天呢，我们会从这个14页开始，我们讲到说耶稣降生的为人的目的啊。耶稣降生为人的目的就是传扬神国，赐人永生。传扬神国，赐人永生。啊，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解释一下。来解释一下啊，这是什么意思？那前面第一个讲到说，他来传扬这个神的国。耶稣他作为神，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就是可以跟我们沟通的，可以跟我们讲话。他跟我们讲什么话？如果一个神来到这个人间成为人，那他一定是有重要的话要跟我们讲，不会来跟我们讲今天要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对不对？他一定是有这个重要的话要跟我们讲。重要的话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不是全部，不是全部。我们以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每天早上起来我们出去开车，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全部。他说不是，在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是什么？我告诉你，那个看我们所眼睛不能看见又确实存在的，这是一个神的国。然后在神的国里面，人是怎么活的，人跟创造神的心意，在那里神会成为这个世界那个国度的主人。他在那里是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病痛，一个完美的世界。那个世界是我们现在无法用眼睛看见的，将来有一天，如果你现在愿意跟随神，将来有一天我带你进去。那我们就在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好像听上去像童话一样的。我告诉你，童话就是照着神的国在写的，因为他把那种神的那种完美放在人心中。当我们活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象说，要有一个公平的世界该多好，要有一个美丽的世界，要有一个没有病痛、没有分离、没有忧伤的世界该多好。 你这个想法从神而来，这样的世界确实存在。我们现在世界中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写很多的童话去表达我们对那种世界的向往。那种就是我们的思乡之情。人是神造，人以前活在伊甸园里面，是跟神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因为这个人性的罪的这个进入，我们上次讲到了，就是人想自己做神，人不想要跟神在一起，我们不想听神的，我们要自己做神，然后我们就跟神分离了。我们跟神分离了过后，那个家乡的感觉会在心里，就像我们离开小时候的家乡，我们来到美国，那个家乡的美好在我们心中，虽然可能都家乡没这么美，但是那种我们小时候有的情感会留在我们心里。这就是人从神那里，我们以前是在这个神的国度中，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回到神的国度，所以对神国度那种向往，我们会放在神话故事。就神告诉你说，人的神话故事其实有一天会变成真实。神来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世界。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的这个，我们想得通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超越的存在的地方。耶稣说，我就是从那里。他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说他是神的儿子。很多人不信，不是你今天不信，你不要以为你是第一个不信的，太多的人不信，当时的人看见他都不信，怎么办？他为了坚持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断的跟人传讲这个，不断的跟人传讲天国的信息。来，请进来，坐在这边，要不要进来一起坐？
他
你们有这个吗？啊，那个该找那个好，有的。好，那我们就讲到说。人这个这个关于这个我们人对这个神的这个认识，对神国的认识，耶稣说他是从那里来的，我们不相信，那耶稣就用他一生的生命来证明他是从那里来的。怎么证明的？这个圣经上记载了无数什么神迹，他可以让人的病在他摸一摸就好，他可以让死掉的人复活，他可以走在这个海面上，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用他的神迹来证明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觉得五饼二鱼就够两个人吃了不起了，再大方一点三个人吃，他可以让五千人都吃饱。你们看他怎么在这里做这些神迹，他说为什么行这么多神迹？因为他要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它超过我们想象的，它有看我们所看不见的力量在里面。他用他的生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不仅如此，他坚持到他是神的儿子，以至于死他都没有改过口说他不是。上次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他死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在他的身边，他的母亲都没有说，哎，这不是神的儿子，这是我跟我老公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都知道他不是人的孩子，他是一个从神那里来，他母亲还没嫁人的时候就怀孕了，所以他能够证明这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来的目的是要来宣扬神的国，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存在，让我们知道说神他存在，他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来，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对于我们未成基督徒的人呢，我们会很难理解，我们觉得生命的丰盛是什么？我们钱多，钱越多越丰盛，这是我们对生命的丰盛的看法。但是今天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我们说你的丰盛不是我们觉得的，我只要有很好的车子很大的房子我就丰盛了。他说你有很大车子，很大房子，很好车子，你呢就被那个东西捆得紧紧的， 你每天就是有房贷啊，要看自己的车子，要保险啊，要修车啊，要清理房子，要整理，这一堆的事情。他说你的生命就成了奴隶，那不叫丰盛，对不对？你就每天为这些物质而活，然后这些物质呢，有一天不是你离开他，就是他离开你。你抓不住的，对不对？你抓不住的，有一天不是你松手，就是他松手跟你割败。他说，生命不是要这样去活，能创造生命给我们物质，给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让我们去享受。然后呢，你不要为他活，让他为你活，让那些物质的，因为这些物质你可以。生活变得便利，对不对？没有车子，我们出去走路，要到哪里去很麻烦。有了车子，它让你便利、方便。但是，如果你今天爱这个车子，我要一个豪华的车子，我要花很多的力气、赚很多的钱买一个最顶级的车子。他说：“这个车子对你来说，就不是为人，而是你为了那个车子在生存。说生命不是这样活法。”耶稣来说呢，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生不要以为就只有这一百年。说人生你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所给你预备的物质，你要预备的是在将来你在神国里面没有时间限制的生命，那个才是你真正的生命。他说你现在不要为了这一点物质把自己捆绑的这个一百年，就为了这些物质拼死拼活，到最后就是大家一拍两散。他说这样不行，说你现在开始可以为神活，然后为神活，你让神陪伴在你的生命的旁边，他说你让神来跟你一同面对风浪。他说这个所有他的儿女，他不会丢下不管。一人的路会越走越宽，你不要以为说我没有靠我自己的能力。赚到这些我以后就白活了，我告诉你，他说如果你就为物质而活，你就白活了。你真正的与神同行，他带你走过死亡，进入永恒，这是人生的意义。所以叫我们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他传达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所传达的是神造人的目的。我们用我们的老话，总是把事情给想反了，因为我们不懂得人生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生命，我们是错了，你听我的。第三个，我们讲到说，他将看不见的生表达出来。神他是一位灵，我们讲这位灵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物质这个没有办法去看见的，所以神今天他跨越这个我们之间的这个界限。跨越我们之间的这个界限，他变成人来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这是我们讲到的，你们要是家里有狗的，你们都知道训练狗是很麻烦的，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在这里上厕所，不要到那里上厕所，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要重复好几天几夜，然后到大家都累死了，然后终于他可能学会了，有的还学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跟他语言不通啊，你们的生活不通啊，你又不是狗，你又没办法跟他讲他的这个，他心里什么感觉你也不知道，你心里什么感觉他也不知道，你们两个就鸡同鸭讲，在这边折腾，把大家彼此折磨，最后就大家投降，不是你投降就是他投降。但是神他只有能力，他跟人也是鸡同鸭讲，因为人也是就小小的一点，什么都不懂，在他眼中连狗都不如，他大概只能像蚂蚁的水准。他要怎么来跟我们讲这个人生的事？他变成人，他变成人，那就像说，好比说你可以变成狗一样，那多好啊！等到变成狗两天，我一下就跟他讲通了，我们就这么一点点事情，一下就学会了，大家都安静。但是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神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成为那个，他可以成为人的样子。他可以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来到这个、人的中间，来传达人神的信息，看不见的神表达出来给我们看。那我们这三点是看到说，耶稣他降世为人，耶稣他降世为人的目的。张红，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两个小朋友玩玩，或者把电视打开来给他们看看？
哦，方月你在这里听啊，我不知道方月。
也为你的。
你喜欢在这里还是喜欢去看电视？
我可以。
你可以听，很好啊。你要听还是要去看电视？我们现在有电视，如果你要看电视，他可以去帮你开电视。好啊，可以啊，可以。你给他找个地方帮他写东西，你给他带个教室去，好吗？好，就在我们隔壁，就在我们隔壁。对，你可以去画画、写东西，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笔。好，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说关于这个耶稣来的目的，三个目的我们都已经讲了，是吧？啊，我们在讲说耶稣他来，他的一生，他在世上没有活很久，33年的时间。只有3年的时间他在降生的道，那30年呢，前面30年都是他成长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不是空降部队，不是掉下来就是一个30岁，他也从小婴孩开始长大成人的，所以他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人，他也让我们知道说他也是一位神，他受苦的人。耶稣来这个世上不只是来跟大家讲说这个神国是什么，那么大家听完了就OK， 我都知道了，就 goodbye。那对我们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他不仅来为我们传达这个信息，他用他的死，他用了他的死来证明说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位神，如果这个神存在，如果这个神跟我没什么关系，是他在那边自己逍遥，我在这边自己受苦，这个他管他存不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算我知道他的存在对我也没什么帮助。他让这神和人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作为神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传讲这个神的信息，来治病救人，让瘸腿的可以行走，瞎眼的可以看见，他来解决很多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他死在了十字架上，你想一想啊，你现在想一想，你看的那种英雄电影，如果哪一个电影最后这个英雄就死在十字架上，你可能看了觉得说这导演大概搞错了，这个蜘蛛侠最后就被人家钉死了，或者超人最后就被人家枪毙了，你在想说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个 superhero， 这叫什么英雄啊，这叫什么超人啊。这是人的观点，人觉得说我们要是超人，就是我们要活得比别人好，我们才是超人，我们比人家钱更多，我们比人家房子更大，我们才是超人。他说是我们对人生的想法，那不是正确的。他说真正的人像耶稣一样的活的时候， 他会被人攻击，因为人不喜欢神。耶稣在这个世上治好了这么多的病人，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人觉得这个神符合人的标准，他的活法完全不符合我们的标准，觉得这个人让我们自认为很成功的人很神奇，哪有像他这样活？他自己说从神那里来的，然后他就一天到晚说我们做的不对，你看我们这种又有学位的又有地位的，他成天就说你做的不对，你在神面前什么都不是，觉得说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把你给干掉，我就是什么，我证明我就是那个比你更厉害的人。人的想法，神耶稣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没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是他没有能力把一群人全部给打趴下，他不是没有超人的这个力量，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说为了救人，为了救人。说这个上次我们提到的，在人和神之间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罪，罪把人和神给分开来了，分开来了，我们连没有办法连在一起。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到神的存在，我们能够好像知道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跟神连在一起，为什么？有个罪。什么是罪？我们说罪不是罪行，我们说罪就是一个自我中心。在圣经中对罪的这个定义是自我中心。为什么自我中心就变成罪了吗？我们不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人都是自私的，不自我中心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圣经说这就是人从生下来就有 自私的心态。当你自我中心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接受神的存在，你想自己做我自己的主，你想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然后呢你又控制不了，没这个本事控制明天，那怎么办呢？我就去把我周围的人都打倒，我就觉得我就安全了。我有人跟我竞争，我就把他压下去，如果有人说我不好，我就把他杀掉，有人跟我一切作对的人，我把他压下去过后我就安全了。这样的人不会有快乐，所以说这里不是人生，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的原因。所以说这就是因为人做自己的神，想做自己的神，所以说你必须放下这个，能够跟神有连接。耶稣来是什么？他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得己的生命。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放下了他自己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来正倒全部人，把全部人都弄上十字架，他都可以。他没有，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神要的生命是一个知道神的同在，愿意为了他人，神要愿意为了人放弃他自己的生命，放弃他自己的能力。他说，因为人借着耶稣，如果人能够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为我们所做的另外一件什么事呢？我们以前提过，神说过，罪的代价是什么？
死，
对不对？你要犯了罪，神说没有其他好说的，他的律法很简单，他的这个他的法官只要学一个字，犯了罪就死，没有什么这130条、160条的，没有，公价就是。今天耶稣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如果人要追究我们一个人的罪，我们通通都得死，那我们死了，那神也没办法改变我们啊，死都死了你还能怎么样吗？还鞭尸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所以他让这个耶稣他的儿子代替我们而死，我们得到第二次机会，有机会在现在的生命中去为神按照神的心意活，去体验他的国，去证实耶稣所讲的真实。所以耶稣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死的原因是要代替人接受罪的刑罚，替人接受罪的刑罚，所以为代替我们死，有机会重新活过，重新按照神的心意来活。耶稣啊，复活，耶稣复活的这个意义，他不是死了就死了。我们说任何一个英雄的电影，到最后这个英雄就死了的话，大家都对这个电影并不卖座，大家觉得这个英雄太没本事了。但是呢，耶稣却死了过后又复活了，他复活了。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一下死一下复活，再变魔术给你们看吗？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什么信息？死亡不是终点。每一个人觉得死了就死了，他已经死透透了，死了埋在棺材里面三天了，埋在坟墓里三天了，他已经，一直是犹太人的习惯，觉得死了三天就没办法复活了，因为当时的医学没有办法来证明脑死亡，对吧？我们现在医学说人家死了，他可以来仪器测说，你已经脑死了，是脑死亡了，所以呢？你就是真的死了，当时的医学没有，怕你说万一我是休克而已，我等下又活过来了嘛，他们没办法，所以犹太人说一个人死了，我们等他三天，他三天都活不过来，那他就决定死透透了，因为三天过后这个肌肉就开始腐化了，你没一想活过来都活不过来了。他耶稣同样的，他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就是他死透透过后，他复活了，他出来了。从坟墓里出来，只有看到有人把人送进坟墓的，没有看到从坟墓里往外抬的，对不对？他不仅往外抬，他是走出来的，他把坟墓打开了，自己跑出来了。复活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我们不要为今生，现在这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你活了九一百年了不起了啊，130年，至少不了。只是这个，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 因为你这一百多年的时间死了过后还有无穷尽的时间。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一百岁，你会为这一百岁打算，你现在就存一些退休基金啊，存一些这个房产啊，以后我退休了就可以有钱啊。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的生命如果是一千岁，你要怎么办？你不会说我只管一百年，我后面都不管，后面999我都不要了。是的，你一定会为这个整个生命来打算。就是耶稣来告诉我们，生命不是一百年，生命后面无穷尽，那是因为你变成进入了神的国，那你不再有时间了，那你不再有时间，变成一个永恒的国度。他说，你要为那个打算，那个比较久，要为那个打算。他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死亡不是终点；第二件事情，生命怎么是有意义的？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荣华富贵，就是你生命最大的意义。他从死里复活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在世上能够跟随神，有一天你死了会复活，你会在神的国中，那是生命最大的价值，那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要把生命都投资在现在的生活中，你要把生命拉出来投资在将来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耶稣在这个世上没有大房子，有高级骆驼，他们那时候没有车子啊，只有骆驼，他也没有什么高级的驴驹，他没有什么这些物质，他得到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给500人看，他给大家在他面前看，他可以穿堂走壁，他有不同的身体，不会再死了。最大的事情，他不会再死了，他可以永远的活下去，永远，这个永远的活下去。不仅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到永远活下去是 terrible idea， 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辛苦了，他永远的活在那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公平公义的世界。告诉我们，正在复活来证明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子。他为什么是神？他可以死，他可以复活，死里活过来，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王子是一道门，道门让你过去这个门的时候，你今天的生活决定你这个门后你的结局是什么。今天我想要跟神在一起的，你经过死亡，他说我永远让你跟神在一起。今天你不想要跟神在一起的，不要紧，他绝对尊重你的意志。你经过死亡后，他 make sure 你永远不会跟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决定，决定和将来生活的关系。这是耶稣这个复活，他战胜了死亡，证明了这个神的荣耀。那今天耶稣在哪里？经有告诉我们，耶稣现在他离开了地上，他在众他的门徒中间，在他几百人看着他的时候，他升天了，他升天了，他去干什么？他回到神的国中，他说什么？将来有一天他要从那里，没有跟我们隐瞒。在我们众人面前看着他升天，然后他告诉我们，有一天在众人面前他会回来。回来干什么？第一次来我们神国的信息。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你去想一想，然后你要不要接受？你去想一想，你要不要接受？然后你要怎么活？给你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你的人生要怎么样。有一天他回来，就是交卷的时候。他说，所有他回来的时候，所有愿意跟随神的，他会带我们进入神的国；所有不愿意要神的，他就我们跟神就彻底分开。跟神彻底分开的地方，我们称为地狱。嗯，对，你要觉得说地狱是个不错的地方，啊，只管去地狱，地狱也很欢迎，因为在那里就是没有神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有神的世界，神在这里，但是神还没有把这个罪全部除掉，他没有把这个撒旦全部打掉，他让人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跟随神，你可以选择跟随这个世界，就是撒旦掌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都这么混乱了，你想一想，要是神走了，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如果你那你可以想象这个地狱大概是什么样子。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不仅讲到了天堂，同样讲到了地狱。所以不要认为说地狱是我们大家
造出来来吓你们的啊，觉得说啊，动不动就把他们扔进地狱哈，你掰舌头被拔啊，什么火来烧啦、啊，啊，是我们想出来的。当然，人的想象有一些，但是地狱确实存在，这、就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就告诉我们，天国是存在的，地狱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耶稣来到世上告诉我们的另一个国度、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目标、另一种价值。这是跟挑战了我们人以前认为唯一的，我们认为人唯一的生活、唯一的世界、唯一的国度、唯一的价值，它全部帮我们挑战了一遍。因为它是一个从我们所无法知道的这个世界中所来的。那我们看第四课，很快的第四课，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第四课呢，就是总结一下这个救恩和重生啊。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的复活给我们一个这个，给我们一个这个永恒的生命。那耶稣做了这些事情过后，那我们第一个要想总结一下什么是神的救恩，什么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把它简称为救恩。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你会常常听到这个教会里面讲说什么基督的救恩，救恩嘛，经常就很抽象。其实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多少是这个历史上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们不停的就是寻找证据，想来推翻复活这件事情。因为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没有复活，那基督教完全就不成立。那我们所谓讲的这些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所以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在这个几千年中不断的被人挑战，那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都去来研究有没有人可能从死里。按照我们人的想法，真的不可能啊！
那人的肌肤都烂掉了，然后这怎么就复活了呢？怎么就倒过来了呢？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所有这些去考察复活的人，去考察历史的记载，考察这些证据，考察当时的这些见证人留下的这些东西，你越去考察，考察到最后，通通都变成基督徒了。因为实在没办法推翻耶稣复活，那是一个铁证如山。没有这本书，有一个专门芝加哥的记者，他是一个记者，他专门写这个犯罪报道，所以他觉得说他去考察，他很想推翻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不想信基督教。到考察到最后，他自己就变成基督徒了，因为确实是真实的，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铁证如山》，实在是没有办法推翻复活这件事情。这个人。这个耶稣他自己声称他是神的儿子，为了这个原因他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他死了过后又复活出来，让众人都看见他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人，证明他就是基督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他来所传讲的这一切，他所行的神迹，他给我们的教导，他给我们的盼望，用他的复活来证明，全部都是真实，全部都是真实。所以我们说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赎，就是救恩，一个真真实实的事情，在历史上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神在向人发出的呼召，救我们脱离这个必死的世界，跟随他来走一条永恒的路。我们人为什么能如何得到这个神的救恩呢？我们觉得听上去不错啊，是挺好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不死，让我们有一天也死里复活，让我们有一天能够在神那美丽的国度中可以跟神在一起直到永远，都听上去好得不得了。怎么得到？怎么得到？是不是我只要伸个手出来就啪一声掉我手上，还是说神马上就发一张票给你，我受洗了发一张票，你下次到了天堂你就拿出来就好了？这不是神的用意。怎么来得到来这个永恒的生命，
怎么来认识这位神，怎么能够以后像基督一样可以从死里复活。你要先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我们看为什么是要用信心，因为我们看上去觉得不可能，听上去也觉得很难相信，很难相信。但是他说你唯一的办法，你要真正的认识这位神，真正的来跟随他，你要先跨出这第一步。第一步怎么跨出来？如果你不相信他的存在，你没有办法开始。我们上次提到说，如果你现在决定要去澳大利亚旅游，你要预备去澳大利亚旅游，计划这个旅行，你首先要相信澳大利亚存在。你要不相信澳大利亚存在，你没办法开始，对不对？都觉得它不存在，我怎么能计划我要去那里旅游呢？神要我们先相信他的存在，先相信他的真理，我能够带我慢慢的认识他。耶稣他说过，耶稣说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啊！他告诉我们说，他到这个世界上来，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他带来的真理，关于神的国的事情。当这是真理，他可以用他的死和复活来证明。第二，他告诉我们人生什么是真正的生命，不是我们为了物质而活，不是我们得到越多的房子、地产就是生命。他说，真正的生命是你能够认识神多少，你越认识神，你跟神的这个交流越多，他说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所以他说，他才是那个生命。他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生命，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然后他也说，他是那个唯一的道路。什么意思？他是道路，就是只有我们，因为他成为了人，耶稣成为了人。如果我们想相信神，我们从这儿开始，我们就被关在门外，想来想去都想不通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跟我们不一样。神变成人的样子，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相信这个耶稣的讲的话，圣经中对耶稣的记载，相信他所讲的道理，他说你就走在这条路上。这一条什么路呢？认识神，我们要到神面前来，经过耶稣，因为他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他是那个又是神又是人的人，他能够让我们明白神的话。所以借着耶稣这条道路，我们就能够认识神，就可以进入神的。所以世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把救恩已经预备好。不要像什么呢？飞机如果失事了，如果你的飞机失事了，开始冒烟了，你如果坐在，我有一次坐飞机坐旁边，然后我就看见，那一次我们飞机还好没失事了，失事了我就不在这儿了。他那个飞机呢，就是那个轮子出了问题，他的降落的轮子，他发现他收起来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对了，他那个我们那时候是乘飞机从纽约要回中国，那他要在中途要在这个 San Francisco 降落，他要修他这个轮子，但是呢，这个飞机这么多人，上面那么多行李很重，所以他要把这个油给放掉，他把这个汽油给放掉，减轻这个飞机的重量，这样才可以用他那个不是很完整的轮子降落。我就坐在这个翅膀上，他没告诉我们，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翅膀那边油就这样刷，然后我就吓坏了，我跟那个空姐说，我说那边漏油了。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那是在减轻那个飞机的重量，他减轻飞机重量，他不要在三分之九下降啊，因为那个轮子出了问题，他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说心都提到半空中了。放气都放了，
对啊，
就洒出去了。是啊，就它就像那个汽油一样，
像
喷水一样，对，它就哗两边放，就放到空气里面去了嘛。然后我在想说，那个时候千万别有人要抽烟嘛。对啊，非常危险，都看到吓的这个。但是我在想，如果说今天冒出来的不是油，是烟，如果那个黑烟从那个飞机翅膀里面冒出来，怎么办？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给你一个降落伞， 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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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愿宁愿死都不要。
高峰一万多那个多米的高峰，叫我咋没用？
但是你这是唯一的希望。你要是你想你那个翅膀冒黑烟，你要没这个降落伞，你就死，对不对？那就是死路一条。啊，对，降落伞不很多降落伞不管用，很多人也不会用降落伞，很多人也不知道那个降落伞会不会打开。
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我们没有跳过伞的人，跳伞很危险的。跳伞是要学的，不是人家给你一个降落伞，我跟你讲，往外跳。对啊，是你如果不离开这个飞机，那这个结局已经在你面前。对，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是有人觉得说我就跟飞机同存亡，那也不要去了。但是如果说你有求生的希望、欲望，你如果想抓住最后一个机会，我想
我抓。
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对啊，就像那个 Titanic， 往下那个就是 Titanic 叫什么？好，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往下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海水冰冷的，下去了可能就是冻死，但是所有人都往下跳，对不对？唯一的希望，你在这个船上，那就是沉下去了，就肯定死。跳下去，希望说，说不定谁救你一把，对不对？说不定就像那个 Rose 一样，就在门板上也活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必死。就算不相信这个世界有末日，你也知道你自己是必死的，对不对？有一天，迟早有一天你都会死的。说这个强壮。有一天你都会像那些七老八十的就走进坟墓了。他说你如果这个生命体是必死的，你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是基督。很多人不相信了，我也不知道基督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能救我，我还不太认识他。是，那是你唯一的希望。他一个圣经历史中记载的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为了爱人在世上行了多少的神迹，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想传达一个信息，神想救我们，希望救我们，而借着他我们就有救，借着他我们就有救了。你现在可能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也不懂这个整个原理，我告诉你，我们信主几十年了，我还是很不懂，因为神的这个智慧的浩瀚，对不对？但是它是我唯一的希望。那你接受了这个唯一的希望，在你以后的道路中慢慢就像我们跳伞，到这伞往下一跳的过后，我们就会来跟神说怎么把它打开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活动，对不对？你慢慢折腾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不定那个伞就打开了，说不定你就活了。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这里。你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在告诉你说，这个比跳伞要安全多了，比那个一万米，对呀、啊，这么多人拿着那个伞活过来，生命中我们经历了耶稣的真实，经历了神的智慧，我们发现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那现在我就想你们这些。你们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我们救主的人，我们来思想今天这个礼物放在你们面前。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为你而死，也为你而复活，这个放在你面前了，你要不要跟他有关系？你要不要抓住这个唯一的希望？你要不要离开现在你自以为我自己搞这个好搞好的生命的计划来跟随他？他说你来跟随我，带你来走，我陪你来走。他在世上活过，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困难他都经历过，他说我愿意来陪伴你，来度过这一生，然后带你进入永恒的世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我们可以要感谢主， 感谢主，要不你要我们就一起来
这个在祷告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呢，你要的人，我请你举一下手，你在神面前，你举起来的手，你在神面前做一个你这个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你愿意来跟随神，你愿意来尝试。这不是要你签卖身契吧？
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我今天一举手了，万一不是这样，我回不来了。
不是的，这个神是真实的，他注意不怕别人来试。
你如果今天决定了，我要接受神，神说他就进入你的心中，他让你来认识他。但是你如果说我明天后悔的，我不要了，那神从来没有说，你刚刚举的时候说有，你不要了，我就让你死了。不是的，神让你来经历。他的丰盛，他五代十大代就是为了来救你，所以你如果要，你就在神面前敞开你的心，让他进入到你的心中，让他亲自来教导你，因为他的智慧的浩瀚。
我告诉你，我这边讲了这堂课的个皮毛上的皮毛一点点，都没有办法讲出他全部的他的那个浩瀚的智慧和他的这个爱，对人的一个爱。我说我常常能够想象的，就是一个父母对孩子，一个离家的孩子，一个吸毒的孩子，认为说他不想要父母去管，他喜欢在吸毒的生活中，但那个父母希望他回家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希望他能够离开那个以前以罪为中心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认为说吸毒就是世上最好的事情，让我最快乐的事情。你离开那个罪，自我中心，你转向我，我就帮助你有一个更美的人生，更有意义的人生，更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呢，刚刚举手的这两位我已经听见了，还有剩下的呢，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们的救主，请你等下举一下手。然后呢，你如果愿意在神面前重新坚定你的信心，你也举一下。虽然你是基督徒了，不要紧，你愿意在神面前重新来坚定我的决定，你也举下手。在受洗那天，我们特别会为你们特别祷告，求神再一次跟我们立约，再一次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这个做他所喜悦的儿女，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所赐下这些宝贵的时间，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来转向你，开始寻求。我们知道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你为我们预备了健康的身体，或者是主，你为我们预备了那个时间能力，让我们来到这里。主，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认识你，今天就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的圣灵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愿意转向，让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愿意来接受你。哎，你在外面叩门，主啊，让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门，你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充满了从你那里来的喜乐、平安和有的生命的意义。让你在我们的生活中牵着我们的手，陪伴我们去度过生活中的风浪，去经历主你的大能和信实。有一天，主，我们要跟随进入那永恒。主，今天就在这里求你感动每一个人的心，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表示你愿意接受基督为救主的，请你举起你的手，你举起你的手，你让神看到说你的心，你愿举起你的手，你告诉神说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转离我以前那个自以为是的生活，我要一个更丰盛、更充满慈爱、更充满价值的生活。谢谢主，感谢主。张同学，请你记录一下哈，那就请你们一分钟让张同学看到他，你就知道你们有要坚信的。
靠腰受洗，这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机会都有了啊！你都记下来了吗？
嗯。
好，那大家可以放下。这是一个美好的机会，神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他的真实。我们正是透过这样的机会，正是抓住主自己。我们知道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知道是只有神是永恒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很明白我们前面的路，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他一定实现他的应许，因为他的爱子曾经在这个世上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的信实。谢谢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哇，感谢主。然后等一下呢，那个张红会把这个表格给我了吗？
啊，
那个表格发给就是愿意在我们教会受洗呢，一年就两次，一次是在复活节，一次是在这个感恩节。他愿意受洗的人呢，就那个就把这个表格的钱呢，下一次拿到教会呢，会给大家一些受洗的这个标签，总是怎么受洗啊？那这个坚信你的，刚刚我看到有几位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立誓坚信你的。我们那天受洗完了过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特别的刘长老只是和我一起大家一个在神面前一个郑重的祷告，再一次跟神立约说，我要认识，我要认识更多的认识。现在我们有五分钟给 David 做一个很短的见证，可以吗？
可以。
对，然后
绝对可以。
完五分钟完了，见证完了过后呢，我们等一下就是刚刚觉知的，我们留下来五分钟，我们做一个觉知祷告，好吧？好，谢谢。
我做这个见证要先很简短，因为我的父母是信观音，要你们也听过。妈妈说，如果你如果信耶稣的话，你就会掉到半天空。所以我很久都不相信，可是我有一个弟兄非常好，带我信主。不单止那个时候虽然不是很清楚 ，OK。可是我都是凭着信心不出去了，要就是不管相信什么我就相信 OK。 礼拜后都受洗进主，我祷告前跑去图书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圣经，第一次我花钱买圣经，所以我回家看看了一顿，但是真理是在里头，圣经里头。我也听说，从小到大我听说人说圣经是生命的书，所以慢慢看慢慢看，真的是真理是在里头。来我信我受洗后，我就跪在床前面祷告一个月，有一个月我在跪在床前面祷告。我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发噩梦，梦的东西好奇怪的东西 OK，鬼怪怪的东西都出现了。我信主后我没有什么奇怪的梦，就非常好 OK。 只有的梦，这么多年来我八五年信主到现在，我都没有奇奇怪怪的梦。有的梦只是好像我觉得有神的感觉，就像我妈妈过世两年前 OK， 神跟我讲 OK， 你赶快回去认罪 OK。 我就回去教会又祷告 OK。 两年前就有一个梦，这怎么多而已，这么多年来我感受主的对我的恩典是非常非常的大，在我身上呈现的那个祝福啊，我做这个见证是特别让你们知道，不要担心，你要完全相信了解到底，因为圣经是很深奥，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可以一个人说我们完全了解，有不同层次来了解，可是中间的祝福每一次看都得到祝福 OK。 所以我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一个短短的稿，对吧？见证。
像您以后在教会会听到很多的见证，这个神说对于相信他的人，这个恩惠慈爱会随着他，
是。
然后呢，神迹奇事跟随着
他，你信主哈利路
亚。所以你在这个我们有些时候，因为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怎么去看这个神的工作。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会在你的心里让你看见他的真实。让你真是能够从他们得到力量。那我们最后把这个你的讲义翻到最后一页，我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基督成为基督徒的人生。那我们在读这个读完了过后呢，我们就做这个做这个决志祷告。我读完这个过后，我讲一句，你就跟着我讲一句，好吧？这就是在神面前，虽然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在对自己讲话，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心转向神，神是第一个知道的，他听你所祷告，他听你心中的呼求。所以我们到这个读完过后，我跟大家做决志祷告，你就跟着我讲的是你们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誓言啊。来读，我的人生是什么？不是
没有严冬，但在严冬里有温暖阳光；不是没有风雨，但在风雨中有避难所。不是没有风浪，但在风浪中有主同行；没有难处，但在难处时有主依靠；不是没有伤痛，但在伤痛中有主安慰；不是没有灰心，但在灰心时有十架救恩；不是没有患难，但在患难中有主的恩典；没有孤单，但在孤单时有主的同在；不是没有软弱，但在软弱时有主的扶持；不是没有死亡，但在今生就已经有永恒的属天的盼望。
天父，我们感谢你。跟我一起来，我读一句，跟着我一起念好不好？我说我读一句，你们 repeat 一句。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今天能认识你。
我今天能认识你。
我为我从前的罪悔改。
我为我从前的罪悔改。
从今以后要以你为生命的中心。
今以后要以你为生命的中心。
求你带着我走属天的路。
求你带着我走属天的路。
用你的救恩来救赎我，
用你的救恩来救赎我，
带领我有一天进入你的永恒，
带领我有一天进入你的永恒。
感谢主，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这是你在神面前的誓言，神是一个看重誓言的神，你把自己交给他，他永远不会放弃你。
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停在这里，下一次就是说最后一次，两个礼拜过后，因为我出城了，所以由 Kelly 姐妹她来讲一些她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些见证，跟大家也有些问题可以问她，她是多年来的基督徒，一直在神家中服侍的，所以他会给大家结束最后一堂课，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受洗，需要在受洗那天是在我们的复活节的礼拜天，那天讲道完过后，我们现在的洗礼呢是叠水礼，不会浸在水里，因为现在因为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大家需要带的东西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圣经，所有受洗的教会会送你一本圣经，你可以有中文的繁体简体或者是中英文的都可以告诉张红姐妹，她会登记下来要什么样的圣经，然后我们也会把你的名字写的，如果你想你受洗证书上是用什么名字，我们就是用这个名字会放在你的受洗证书上面，那到你那天受洗过后，教会会把圣经受洗证书一起发给你所有接近你的我们会到时候与你们一同祷告，好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就可以去挂机了，大家可以把那个准备好了，谁到我们吃饭 大地可以发起吗？